家好，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雨禾，欢迎收听新一期四分之一危机快闪。四分之一危机呢，指的是你过了20岁之后，人生已经过完了四分之一，你可能会面对很多人生新的课题。每期节目呢，我将会和我的一个朋友聊一聊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如果你有任何建议，请联系我的公众号雨禾。这次聊天呢，我们从毕业时候的选择是去读研还是工作，聊到了选择第一份工作和第二份工作时你会有哪些不同，你思考的点和考虑的方向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这期的嘉宾 Sophie 是我在港大的同学，他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哦。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吸收新鲜知识，非常有好奇心。他毕业之后呢，先在 MBB 管理咨询做，后来跳槽到了一家 FinTech Startup， 也就是科技金融的创业公司，现在也是做一些战略分析发展层面的事情。他戏称自己是走野路子的，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有多野吧。等等等，开始。哎，我想问一下，你最开始的时候，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选择的时候是怎么想？
嗯，
你有给自己设定一些选择的标准吗？
嗯，我其实从大三开始，最初是比较想去读研究生的。
哦，这样子啊？
嗯，对。我其实还考了 GRE， 然后也去问教授要了推荐信，
哦，
也申请了学校，就
是很完整的，都
这一步流程是全部都做完了。
哇塞！
嗯，其实一直到大四上学期的时候，我都还以为我比较大概率会去念研究生。嗯，而且当时是想着念 master 之后再念 PhD 去当教授。
哇，那是完全学术的道路
啊。嗯，是是，因为我爸本身是个教授，所以我有点受从小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环境影响，所以一开始很想去做教职。一方面是我觉得就是在学校里面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另外一方面，至少是我看我爸，就是感觉他虽然也很忙，可是他可以很灵活地分配自己的时间，对自己时间的掌握度比较高。
嗯，
可是后来并没有去读研究生。对，我后面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去做咨询。那我其实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就有问我说，哎，你如果不来做咨询的话，你会去做什么？
哦，
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其实有申请研究生。然后特别巧，我第一份工作的那个公司，我碰到的第一个面试官，他是PhD 毕业之后出来做了咨询。然后特别逗，他就说，哎，我来跟你讲一下。然后他就说，我印象特别深，他就做手势说，我来跟你讲一下，咨询和 PhD 就好比两个圆。然后他真的就是画了两个圆，然后中间有交集的说，然后他说他当时自己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就要不要去做教职。
哦，
但他觉得咨询和PhD 或者学术很像的，就是都可以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学很多。
对，
因为你咨询每一个项目，你的客户的行业都不同，问题都不同，所以你都要去，相当于每一个项目基本上都要从头开始去建一个新的知识库。我当时觉得，哎，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对，
嗯，所以也是，这是一个我选咨询很主要的原因，就我想比较短时间内接触不同的行业，然后可以学很快。
那当时有没有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决定说啊不去念书了？
嗯，
就不去继续读研究生了呢？
有，我当时申请的研究生方向是经济。没有读研两个原因，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虽然很喜欢以康这个学科，可是我当时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研究方向，或者说
理解。对对对，
对，
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够在以康这么大一个池子里找到一点深挖。
对对对对，
嗯，像我身边有些朋友他们申请研究生，我觉得他们不仅是热爱那个学科，他们对这个学科某一个话题某一个领域是很有那种钻研精神。我觉得当时那个我没有想得太清楚。然后第二个原因，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次要的原因，但当时也有考虑到，就是怡康确实也是在和别的学科相比，竞争是一个相对比较激烈的一个市场。
是，
就他博士生的那个饱和度很高， 然后当时这也算是一个顾虑吧，但主要是第一个原因就觉得
是、
嗯、
我觉得这个原因跟找工作的时候还蛮像的、
嗯、
就是你不知道你要确定在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领域上、
嗯
哦、
是的，
我觉得咨询就是没有这个顾虑、
啊、
对，因为就是你可以做很多行业很多不同方向上的事情嘛。
嗯，当然咨询的一个我觉得也是有利有弊，它的一个弊端当然就是有些公司或者某一些管理层他可能会觉得哎，我更喜欢招专才而不是通才
啊，对，
所以
那你当时是怎么考虑，就是怎么知道你现在的这家公司这份工作的呢？
完全是机缘巧合、
哦、
是我现在这家公司的 HR 在 LinkedIn 上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哎，我们在找做管理咨询的人，我们的 strategy team 在招人，然后有没有兴趣来看一下，所以完全就是撞枪口上。
那当时你、
嗯、
自己是处于一个想换工作的状态吗？
我当时是处于就可以说是一个挺顺其自然的心态，就我自己没有主动的在找、
哦、
但如果有一些不错的机会我也是抱着哎可以去试试看探索一下的心态。
哦，那心态很好，我觉得真的真的
其实我上一份工作我也很喜欢，做的挺开心的、
嗯、那你当时在知道就是考虑这家公司之前、
嗯、
你有关注过科技啊创投啊然后 startup 这些领域方面的事情？
几乎没有、
啊、这样子啊，
很直白的，真的是几乎没有或者说我觉得没有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确实我自己本身朋友圈在创业的也很少、
哦、对、
嗯、第二个是其实确实上一份工作也挺忙，有的时候出差或者小时比较长，也没有一些那么多的时间来关注这方面。嗯，可是我当时自己是有想过，就如果有一个好的创业公司的机会我还挺想尝试一下，因为我觉得就创业公司的那个工作环境和一个成熟的企业会很不同，我还挺想试试。嗯，
这样子，所以说就是当、
嗯
那公司的 HR 去接触你的时候、
嗯、
你没有什么抵触的心理，就是很、
嗯、
也很感兴趣，很想了解是吗？
是的是的，
这样
就试试看。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对于一种新兴行业创业公司会有一些顾虑。
嗯，
比如说第一公司不是那么的稳定，相比于大公司来说。
嗯，
然后第二就是可能文化上跟传统行业会有很大的不同。
嗯，
对，你有考虑过这些方面吗？
有，嗯，我觉得可能我们从大了往小说，先说这个行业。
嗯，
首先我是对我现在这个行业，我入职的时候就完全不懂来形容是、
嗯、
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我当时面试了之后，我就冲去了那个中环的三联书店，
哇塞，
就自己去找了一些跟这个行业比较相关的一些导论的书，然后就是我当时看就自己去找书看，其实两个原因，一个当然是我也想了解一下首先这个行业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完全是处于一个真的就是白痴的状态，然后另外一个对我自己来说这也是一个测试，就看我自己对这个行业是不是真的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连一本关于这个行业的书都读不下来，觉得哇要睡着了，那这肯定就不行。
是，
如果我看了之后觉得哎好像很有兴趣，我还想继续了解，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
哇，好聪明啊！
行业这个是
真的，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
就比较随机，真的很随机。
哦。
然后第二个再说一下这家公司，公司其实我加入的时候才几十个人，然后也很小，成立时间很短，所以那个时候说前景不前景，其实说实话我也没有水晶球，我现在也说不准，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最坏的情况啊，拍一下桌子就是我就想说最坏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就是就算没有做成那也挺正常，就我之前考虑跳槽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劝我不要跳槽，还给我转了一篇文章，那个文章的数据就是说我还印象很深刻，反正就是什么90%多的创业公司最后都是，然后列出了什么10几种非常不好的结局，那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对，很正常。
对，然后 touch with that， 我就想最坏的情况也 路总会有的
啊，对。
嗯，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团队。嗯，我当时面试了我现在的老板，然后他也是做咨询出身的，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跟他聊的时候就感觉一些工作习惯或者是一些咨询带过来的一些思维方式很契合，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如果我去这家公司本身是新行业，然后又是一个很新的创业公司，就已经这么多不确定和新的因素情况下，有一个就是工作方式很合的老板就很重要，这样我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适应他的工作方式。
是是，
对，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这个新行业，所以对，最后就决定跳了。
是，
嗯，
我觉得还是你想的还是挺全面的，我觉得你的选择一直还蛮符合你的个人特点和气质。
路子比较野。
也不是不是不是，因为你一直都非常的对于新鲜事物非常的有好奇心，而且你很主动的去学习，而且我觉得你的执行力和思维方式都挺好的，真的，我觉得还蛮符合你第一份选咨询的那个感觉的，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对，我觉得你的选择思路上，
嗯，我觉得可以很快的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嗯，
是，那可能这点上创业公司会比大公司要好一些，我觉得，因为大公司很多在做事方法上，还有包括它整个流程非常全面，可能每个人只是负责很小的一部分。那小公司很多人说创业公司就是在一个快速迭代的小步快跑的环境中，
嗯，
对吧？
是的，是的。
那你有考虑过一些，就是，
嗯，
就是很多人的concern，比如说，可能在传统行业，职业路径会更清晰，
嗯，
然后可能收入啊，生活上面会更体面，
嗯，
这也是很多人还留在传统行业，可能心在别的上面，但是还是没有离开的原因。
嗯，我觉得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最关注的都不同。嗯，如果你现在问我，我会说啊，不确定不要紧，但是不能不好玩儿，就是我现在的想法，但是过几年之后可能就完全不同。我记得我当时大学时候实习的时候，我有一个小老板，他当时就这么说，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人生有不同的季节，他这么形容，我就觉得他哇，当时觉得我说的好优美，它每个季节你关注的东西不同，所以可能过几年之后我会说，哎呀，不要管什么好不好玩，我这最重要，我也说不准，我觉得
挺好的，挺好的。
对，
那你挺洒脱的，我觉得你挺放得下，我觉得
可能也是因为就现在是一个刚入职也没多少时间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比如说在咨询或者什么行业已经做了10年的人，那我觉得可能跳槽反而会更难，因为你在另外一个行业可能已经有所建树或者有所积累。
对对对，
嗯，现在
是
倒也不是说放得下，因为没什么可放的，因为真的就
好洒脱，是
真的是
是行。那你加入现在的这家 startup，
嗯，
你觉得就是刚开始比较困难、比较有挑战的是什么？
真的是。对这个行业两眼一摸黑，就是了解的很少，有很多东西都是要从头开始学，其实包括现在也是，嗯，每天都会有新的竞争者动态，然后新的名词，
对，没错，
嗯，但这个确实我觉得也是好玩的地方。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和之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嗯，我觉得即使在咨询，你每一个项目要解决什么问题是有一个大概的范围的，虽然可能会有一定波动，但是比如说客户会告诉你说，哎，这3个月你这个项目就帮我解决问题 ABC。
对，
但是在 startup 我就发现加入 startup 之后，或者说加入 startup 之前，你都不要相信一个东西，或者不要完全相信一个东西，就叫 job description。
原来是这样。
嗯，倒也不是说 job description 完全写的不对，但是可能会有一小部分时间你会去做一些 job description 之外的东西。
没错，
有的时候，但这个对我来说还蛮好玩的，你可以就是去尝试一下
很多，
但有的时候也有一点自己人格分裂了的感觉。但很好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方面，但每个人可能追求的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想清楚的知道，我很想知道我的 job description 是什么。
对 对。
然后有些人也很想知道，我星期一就可以知道我周一到周五要
做什么。对 对。
对，不要有惊喜。我现在已经很平和的接受了一点，就是叫 everyday new change， 就是真的是 everyday new change。
挺好的，挺好的。
我们现在，我和我老板每个星期一早上都会开一个所谓的叫 weekly think 的会，就是讲一下这周我们要做什么。就我们还是会规划，就是会谈一下大概有什么重点。可是每个星期五你回过头去看这一周，没有一周是百分之百，
没错，肯定的。
嗯，
对，
但很好玩。嗯
嗯，但我觉得这点在大公司身上也是差不多的。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情况出现嘛，工作都是这样，我觉得。
嗯，
是。而且你刚刚提到了一些工作方式上，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就是要非常完整的规划。
嗯，
那有些人就是不要什么计划那种。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你真的工作才会了解到自己原来
是
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是选择第二份工作和选择第一份工作最大的不同。
嗯，
就是你工作过之后，你知道自己的工作的 style 大概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对于公司文化的理解。就可能以前上学的时候会说啊，这家公司 culture 怎么样，那家怎么样，其实是一些比较虚的概念，我会觉得。
嗯，
但你真的工作之后，你会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对于文化，公司文化这点上面有比较深的理解。对，那我想问你在选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有考虑到文化这方面，就是 corporate culture 这方面？
有。嗯，是肯定有。我觉得现在这家公司和之前咨询相比，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现在这个公司因为是在科技行业，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员工都是工程师程序员。
哦，
那首先第一条规则就是程序员在 debug 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打扰他们。debug 的时候整层楼就是一片肃静。开玩笑。但我觉得工作方式就是大家沟通起来是非常直截了当，然后跟程序员打交道，我觉得大部分人也是很直接，然后大家穿着裤衩拖鞋来上班。对，还挺随意的，蛮好玩的整体。
很多人说在 startup 或者在 VC 行业会觉得自己站在世界的前端，就是每天都要接收很多不同新的信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接收了很多新的信息，但是完全没有感觉自己站在前端。
啊，
感觉自己就是被信息淹没了。
哦，为什么？
我觉得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前沿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从接触到真正深入了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现在这个公司有两个同事，他们发起了一个每周五的一个 learning lunch。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会选一个这个行业相关的一个比较 technical 的话题，找一篇 paper 或者是看一个视频，大家来一起讨论一下。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看，比如说我一天花了一个小时在 Twitter 上或者别的媒体上，你可以说我引号接触了很多新的东西，但是是不是真的了解了，我觉得那不一定。我觉得真的是要把它内化为自己真的了解
的
东西，
是
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的对的。哎，你对自己要求很高。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也有体会。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大脑知道，你的身体你的行动不一定是真的知道。
嗯，是的，
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我觉得
是的是的。
平时讨论的时候也是这种氛围，就是大家还挺自由的，就是想就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嘛。
嗯，挺自由的。我们会议室和办公室里面都有白板，经常是说着说着大家就站起来拿笔在白板上开始各种画。
天哪。
嗯
嗯，那你们的创始人你老板很愿意跟你 share 他的那些愿景啊蓝图啊，或者说自己的思维方式啊价值观这些东西？
嗯，我们会每过几个星期都就会有一个员工大会， 然后在员工大会之前呢，有一个网站你可以匿名提交各种问题，然后跟 Reddit 一样，大家可以上去投票，就是你最想问哪个问题，然后我们 CEO 最后会在那个全员大会上就公开的回这些问题。
哇塞，
嗯，
那有的问题会非常的尖锐不好回答吗？
有，肯定有，肯定有，会有一些会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资金来源怎么样，
哦，
或者是现在利润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些话题，也有你之前说的是，我们怎么样接下来两三年怎么样发展这些，我觉得这个形式还挺好的，而且有一些问题真的是从一个答案变成了一个落地的方案。
哦，那也挺好，其实也是在帮助公司怎么做好下一步嘛，对吧？
是的，
是
的，是
的，那挺好的。
嗯，
而且你的同事应该是外国人比较多吧，是吧？
会有来自很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同事，但是香港本体的同事也很多的。
这样子啊，
嗯，对，
哦，
我们程序员其实也蛮多是香港本地的程序员。
哦，那环境还是比较的
多样化，会听到三种语言，简单来说就是会平时听到英语、粤语和普通话都会有。
好的，
也会听到一些韩语。
哦，
嗯，然后马来西亚语。
哇塞，
嗯，
那在这个环境，我觉得在香港的公司里面，在香港的公司里面，这样的环境我觉得还是蛮少见的，因为我觉得，对于传统行业来说，他们的细分非常明确，就有的人就是做 China market，那肯定都是来自这个国家的人在做这个 market 的事情，我觉得是比较的细分的，对，而且没有那么的在人 race 上面没有那么的多样性，对，我觉得这个环境在香港来说还是蛮多样性的一个公司环境。
我觉得这个可能和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多元的文化也有关系，因为 co-founder 本身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哦，
嗯，
理解了。
嗯，另外其实我觉得跟不同文化或者不同国家的同事，或者可以说跟任何人最好的沟通方式就一起去吃顿饭。
哦，这样子啊。
真的就是我觉得食物真的可以拉近所有人的距离。
明白明白，
这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吃货的。
那像是这么多元化的环境，你们选吃的怎么选呢？选哪个国家的食物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所以不能只吃一顿饭，
啊，
要吃多吃几顿饭，
平衡一下是吧？大家都照顾到一下，
对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女生嘛？
嗯，
那我有的时候去开会的时候，就会突然会发现，哎，我身边95%或者98%的情况下，身边的会议室里坐的都是男性。
嗯，
有的时候就刚工作的时候有点害怕。
嗯，
我觉得哇，怎么我成了唯一的女生？那你在这种工程师或者创业公司里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你说的是个好问题，在你问我之前，我已经完全忘记性别了，真的。
那说明你的公司还挺好的，就是没有在很多性别差异上给你很大的感觉，我觉得。
这个男女性别比的话，确实是我们现在公司是男性员工为主，嗯，很多团队都是，哎，可是在你问我这个问题之前，我真的没有感觉有什么。
哦，那挺好的，
嗯，
那说明公司这方面并没有让你觉得性别是一个问题，或者说让你觉得有点担心的东西。
嗯，我感觉平时跟一些同事开会，就大家基本上还是很均衡的发言。
这样子啊，
嗯，
哦，
我没有感觉说因为我是女生就大家会格外怎么样。
明白明白，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跟就是传统行业里面的 hierarchy 有关，
嗯，
就是因为高层都是绝对的男性居多嘛。
嗯，我之前有过顾虑的倒不是说性别或者我的级别，更多是想的是说我对这个话题是不是够了解，特别是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哦，
对这个行业什么都不懂，有时候可能就要去找一个程序员讨论问题，那他可能在这个行业之前已经做过几年。嗯，我觉得更多是对自己知识是不是够。
哇塞，
有，
哎，厉害厉害厉害，是
厉害，
真的真的真的。那他们都还挺愿意跟你分享很多的是吗？
嗯嗯，我觉得同事大部分 也是就对这个行业真的很感兴趣，然后也很愿意去教你。
还有一个点是，我以前觉得在香港的初创公司还比较少，而且就是我没有想到会是你们这么多元化的背景的人。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说实话，我在
我想我当时在学校里的时候，对你这么一说我也在想起来，当时在学校里也可能是我自己没有留心，可是记忆当中有关创业公司的这种不管是 career fair 或者是一些别的活动好像都比较少。
对的，
我感觉当时特别是在商学院听到最多的就是金融相关的工作，地产商，嗯，这些为主。嗯，
是因为我印象中感觉香港就是很多人说是一个不适合创业的地方。
嗯，
就是成本很高，
成本很高，是，
然后就是市场没有那么大。其实因为很多人是做香港针对香港本土的那些公司的话，可能这个市场也就是一个城市的这个人口的量，可能市场没有那么大。第三，我觉得香港很多传统行业非常的成熟发达呢，可能大家会更愿意选择传统行业而不是新兴行业。所以我印象中感觉第一就是香港的创业公司没有那么多，第二就是即使是有可能也是针对香港本地的一些服务，因为香港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文化，所以很多东西都是 localized 的。那这样的创业公司，我当然印象中会觉得肯定是以香港人居多，就没有想到会是你们这么多元化的背景的人。对，你明白这意思吧？
明白明白。
对对对对，
挺机缘巧合的，我觉得
是是是，
感谢我们的创始人。
你平时跟同事 social 多吗？或者说周末时候会一起有活动什么的吗？
周末倒比较少。那我们会有一些平时 social， 会在周中，我们团队会每个月有一次聚餐，就我们这一个部门，然后我们的整个公司也会每过一段时间有一个全员的聚会。
明白明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之所以觉得你很勇敢去选择这家公司，你能够放下很多，其实是因为就是很多人走的是一条非常经典的名校精英的路线，就是名校然后 big name 大公司，然后肯定是传统行业里面的，比如说投行咨询这样。然后特别是大家都知道你是高考状元，对，你会觉得就是好像跟以前的路径完全不一样了吗？
跟之前我所想的路径，或者这么说吧，其实我进咨询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比如说过别说十年，就是五年之后会在干什么，我都没有一个很确定的规划。我当时是有考虑过，你可以说走一条相对比较打引号大众的道路，就是咨询做两三年，然后去读 MBA 再回来。当时觉得也挺好的。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就是难以预测。我是像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工作只是正好在这个时间有了这个机会，那我现在做的还挺开心的。我不会去想说哎，如果我在咨询怎么样
这样子
我从来不会这么想。就好比我来香港念大学之后，经常会有人问我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当时留在内地念大学怎么样。
这样子。
在我看来这是没有，首先没有办法去想象，有可能我走那条路也会很开心，可是我觉得那样子想只会让我自己陷入一种就是纠结或者说可能无谓的比较，所以我就不会去想这些问题。
那你的心态很好，
就是比较大条。我觉得更多就是想着现在已经选这条路挺开心的，然后这条路上怎么走好。
哇，那你心态真的非常好了。
我觉得可能也要比较感谢我爸妈，虽然我跟他们说哎，跟你们说一下我要去这个新兴行业的这个公司，我爸妈的反应都是蒙圈三秒钟，但他们整体上就我爸妈是非常尊重我决定的人，也不会给我很大的压力说你一定要在大公司一定要这样那样，所以还挺好的。
我觉得是年轻的时候大家特别在乎标签，就是因为你本身的很多积累都不够，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那可能比较在乎一些很多人看来闪闪发光的标签。我觉得你还挺勇敢，真的真的
路子比较野。
没有没有，好，谢谢你。
没事没事，感谢。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评论，如果你有相似的经历，请在下面留言。如果觉得节目内容故事对你有启发，对你的朋友可能有帮助，也请转发语音给你的朋友。我们下一期四分之一危机故事再见。